不少人知道各位哈。虽然因为事务的缘故，我没有每个主日都参加哈，但是我看到黑娜姐妹在主里面的追求，跟一些弟兄姊妹们热心积极的参与跟支持，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棒的事情哈。我相信这会带出一些影响。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一个跟祷告有关，也叫做哈拿的哈拿的女的一个女子，她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决定，带出了可以说是翻转世界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哈拿的故事，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向哈拿学习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没有动作，你要 quick 到那个地方去，应该不会有问题。到左手边那边，对不起哦，不是，来，啊，请你们去弄一下。我们现在换了一个位置哈，所以现在的这个可麻烦。以前的话我自己控制可以处理，现在的话要从后面来控制。那我现在这个要一起配合，所以好，可以了，好。叫到，这个对不起，这个是第二堂的，请你换第一堂的。第一堂的话时间比较多一点，第二堂应该要翻译，所以第二堂的内容跟第一堂是不太一样的，好不好？第一堂好不好？可以吗？对不起，好，我们这个技术上还在学习，还在。没有看到啊，应该同一 都在同一个 desktop， 都是同一个地方。啊，对了，这个是对了，好，谢谢。好，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智慧的抉择，我盼望我们能够从这样学习里面来重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能够活出以神为人生最高的目标跟意义的生活。哈拿的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一节，短短的这几节而已。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两个重点，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好， Hello， 还是不动作，弄到第一页 ，Keep Type One。好，哈拿的困境与挑战。好，谢谢。好，哈拿有什么困境跟挑战？刚刚我们看了读一些圣经，对不对？好，记不记得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什么？好，他说以法莲三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贤孙，托付的曾孙，以利父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各位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大概是很多男人都很羡慕的伊利加兰，对吧？都在笑哈？为什么要笑哈？为什么很多的男人羡慕？他有两个妻子，享其人之福，对吧？可是。其人之福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那么好的事情嘛，同意吗？我常常开玩笑哈，我爷爷帮我取叫什么？取学顺，对不对哈？学习顺什么？当然有两个意义了，对哈？学习顺贤嘛哈，贤惠，所以尧会把地位让给他嘛的哈，会让他不错哈。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都不知道算了，不要哈。尧为了要知道看他能不能处理好国家事情，就把他两个女儿嫁给舜，让他去看看能不能家里处理好啊。如果可以处理好的话，才把国位让给他，结果他处理还不错，所以把国位让给他。所以 享受奇人之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这里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是不是同意吗？啊，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加拿有几个妻子，两个妻子，一个哈拿，一个叫尼皮尼拿。这里有个让他头痛的情况，两个女人不好搞，对吧？这个不是和睦相处的，而且怎么样，摩擦的。那么摩擦的原因是什么？摩擦的原因是什么？哈拿没有儿女，皮尼拿有很多的儿女，他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他很多，你看这数字很多。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看到没有？重要，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因为孩子起了争端。那么这告诉我们哈拿有什么困境没有？哈拿困境是什么？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是哈拿的困境。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哈拿就面对着两种声音，两种挑战。从外面的两个声音告诉哈拿，他的人生缺少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比神还重要。没有这些东西，你的生活没有意义，不值得活下去。你有了这些东西啊，你才会感到重要，你才会感到安全。第一个声音是什么？第一个声音是皮尼拿的声音。这个声音说，儿女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失去了他，你不值得活。你的价值从儿女而来，他们好你就有意义，他们不好你就很惨了，你失去了意义。儿女使你安全，吸引你的想象力，支配你的一切时间、金钱、精力、心思、意念，这是你的生活的重心，同意吗？我发现 我女儿现在生一个儿子， 我孙子，对哈，我发现以前他事业很重要，他现在这个礼拜开始上班去了。我发现他说啊，不想上班，为什么？因为有宝贝儿子。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这样子啊，就成为他的生命的重心了。这里说比尼拿因为哈拿没有儿女，就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你知道吗？今年累月每逢过节的时候，就是哈拿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哈拿会刺激他，会告诉他，你看看看看，你看看，你没有儿女啊，你看你没有价值啊，你没有意义啊，你不会快乐的。他被他一讲当然不会快乐了，同意吗？比尼拿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哦，我们要知道哈，当时的社会若从经济的角度去看，我相信你会同意，孩子越多经济就越好，同意吗？当时农业社会里面，儿女越多生产力就越强，就越富有，孩子越多的女人在 家庭里面就怎么样，越有地位。所以生孩子什么越多，就越会带给他怎么样，无限的骄傲啊。没有女人的，没有儿女的女人怎么样，是在当时是被瞧不起的，这是一个很事实的事情。其实如果你用国家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嘛，同意吗？孩子越多国家就越强，兵强马壮，能够占有的国土就越大，别的国家敢不敢欺负你？不敢欺负你的。那你注意到一些没有什么生养的国家会衰微败落受欺负。所以现在国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结婚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有没有？结婚也不生孩子，对吧？现在要生孩子要鼓励哈，要给你什么补贴啊，对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人的话，这个老化下来也麻烦的。所以不单单只是个人的层面问题而已啊。所以社会就鼓励女人多生儿女，告诉女人这是你人生意义，这是你人生的价值。孩子多的女人社会上有地位，有孩子就有荣耀，就有希望，就有意义。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情，是女人的价值，是女人的光荣，是女人的地位。今天我们可以讲说，哎呀，今天不一样了，没关系了，我们女人不生也没关系了哈。的确，今天是社会改变了，但从社会来的声音一样不一样？仍然一样，仍然告诉我们，儿女是我们的一切，对男人对女人都一样。儿女仍然常常成为我们的一切，取代了神的位置。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千万要小心一点哈。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什么？任何取代神终极位置的人事物，就是圣经所谓的偶像。偶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哈，将一些偶像不见得是坏事哦，你知道意思吗？将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成功的事业、爱情、财产，甚至家庭，看成终极的目标，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先将他们奉之为神明，以他们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以为只要得到了他们，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他们就可以提供我们人生的意义，可以提供我们人生的保障，可以提供我们的安全，可以提供满足。我比如说这些事都是好事情，儿女是不是好事啊？你们都不回答啊。儿女是不是好？是，儿女是好事，教养儿女成才是有意义的事，绝对的事情。但是一件本来是好的事情，若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我们生命终极的意义，那么成为我们 生命当中最高的价值，成为我们的唯一，请你容许我说，儿女就变成我们的神，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么圣经提醒我们，自自然的灾难性的结果后果，就是充满了，让我们充满了苦愁苦。但是这常常就是社会上带来的声音，我们传统文化的声音常常就这样，就好像平尼尼对哈拿说，你没有儿女你不可能快乐，你没有儿女不可能满足，你没有儿女不可能有意义，你没有儿女不可能有价值。你这么很有意思的哦，这个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现象啊？有没有？你们都不敢讲话了。我儿子结婚11年了，还没有生儿子，生孩子，不是生，不是儿子，还没有，还没办，班子都没听到声音呢。我现在我女儿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我都已经给够了，对吧？你知道，可是我爸爸一碰到我，每次都跟我讲什么？他为什么还不生啊？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你知道吗？这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孩子。其实非常遗憾的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听到的声音，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不要说了，我，你知道过去这10几年，我每年都会去中国服事，虽然每年都是短暂的停留，但是我看到不少热心委身的基督徒，在年轻的时候信主了，非常爱神，非常愿意服事神，有不少人甚至有心要走上全时间侍奉的道路。但是一结婚一生小孩子整个人都变了，受到文化的影响，把孩子变成生命当中的首要，你知道吗？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照顾孩子，教会不去了，整天抱怨丈夫不照顾孩子，以前每天都读经祷告的，现在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干嘛？孩子。我不是说你不要孩子，我很喜欢我的孙子，我想抱他。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去爱孩子，爱孩子好不好？爱孩子是好事，生育儿女是神喜悦的事情。但是若爱孩子多过爱神，爱孩子大过地步，孩子取代了神，成为你终极的意义，孩子成为你最高的价值，孩子成为你山寨版的神。听到这个句有没有？山寨版的神成为你的假神，那么就成为你的偶像。我们可能会说，偶像怎么会有偶像？什么偶像？我没有看到什么偶像，孩子怎么可能成为我们像，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啊？什么叫偶像啊？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去看，你去看字典的话，你去看字典，字典里面的偶像 idol 同义字包括什么你知道吗？我去看一下，查一下，什么时候？你看到没有？英雄啊，男的女的，天王巨星啊，图标啦，名人啊，最爱啦，答案啊，宠物啦，你眼中的同人啊，你注意到没有？我们Grace在偷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看成我们的英雄，看成我们的天王巨星，看成我们的图标，看成我们的名人，看成我们最爱，看成我们的darling，有没有？你们都不敢回答。我告诉你，当我第一次抱我孙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落入这种情况。哎呀， 没想到我的孙子这么漂亮，哎呀，可以去当什么光明星了。因为注意到我有时候有一次还把他放在网星网上网络上看到没有？哎呀，这个就成为了什么？啊、算了，你们都不讲算了，成为我们的偶像了，是不是这样的？啊，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情感的支柱，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成为我们生活的盼望，成为我们终极意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把孩子变成这样取代神的位置呢？你看到没有？哈拿没有儿女，皮尼尼为代表的从外面来的声音告诉他，你没有儿女你不会快乐的。啊，的确哈，我必须说在当时没有儿女的确是很难受的哈，是吧？同意吗？你看看他这边的描述，你看这边的描述的形容词，你看到没有？他生气要激动，第七节第八第七节哭泣，第八节的愁闷，然后第十节你看心里愁苦，指的心里面的痛苦，看到没有？短短四节的经文里面就有超过五个形容词是形容他的痛苦，可见的他痛苦不痛苦？他痛苦，的确的确没有儿女是痛苦，对不对？同意吗？但是你知道吗，我也见过不少孩子成为偶像的痛苦啊，有没有？有人在偷笑了哈。其实我们当中身为父母的，你诚实的想一想哈，你会成哈，以孩子为偶像只会带来愁苦，更多的愁苦，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你注意到没有？没有儿女愁苦不愁苦？愁苦。有儿女也一样愁苦，是不是？同意吗？为什么？因为孩子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必须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只有神能够填满我们心中终极的需要，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只有神啊！所以从外面来的第一个声音代表了社会给我们人的一个价值观，第二个声音呢，是从谁来的声音？是以利加拿的声音。以利加拿的声音，这个声音代表的是爱情的声音，可以代表说是人心里面这种盼望。哎呀，盼望什么？我活着是因为有人爱我。哎，我们需不需要被别人爱？我们都渴望被别人爱嘛，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就有人爱我呢，就能满足快乐，就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意义。第八节这边说什么？这边说第八节说，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哇，姐妹们，有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丈夫的？希望有这样丈夫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哎呀，其他人都不举手，我心讲心呢，我不相信了。对，有这种丈夫的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啊！你看，你看人太太，你看你太太第一个举手，你对，是不是对吧？哎，这样贴心真的是很丈夫，对，哎。十个儿子，十在人间的观念里面是什么？是完整的啊，完整的数字。爱情很重要的，有人爱我比完整到一个地步，比一群儿女还要好。以利加拿是什么？以利加拿对他说：“哎，有我爱你，还够吗？”哇，可见人爱他不爱他？爱你，如果你注意他这经文的时候，当他有事的时候，他给他什么？双份的，他真的是很爱他哎。他说：“有我爱你还不够吗？比二十个儿子还好哎，是不是啊？”以利加拿代表第二种声音，亲密的关系，有人爱我，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意义。弟兄姊妹，这个是社会上给我们价值观的。所以你注意到，有时候结婚才有幸福，不结婚的人，女人是可悲的。所以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碰到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们第一句话会问什么？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呢？有没有这问题啊？我三个孩子，现在最后一个还没结婚，所以常常弟兄姊妹旁边问我说：“哎，你们一老有没有女朋友啊？”常常我说：“你们一老什么时候结婚呢、啊？”我常常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对，哎，我们常常会问这种问题，为什么？很重要啊！你不结婚不行的。然后结婚以后，才问有没有生孩子啊？对，就问问题啊。对，亲密夫妻关系比一切都重要，有人爱我比一切更能够满足我，这是社会上对妇人的另外一个价值观。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有没有人爱我，建立上我是不是可爱，我是不是美丽，就现在有一个词叫 hot， 我是不是 hot、是不是有吸引力。你知道我们常常注重的是我的身份不在怎么样， 不在里面什么东西，而在乎我的外表，我的衣服、身材、头发、皮肤，看看有没有男人喜欢我。哎，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是在我们年轻的一代，我发现很容易的，很容易受到这种价值影响，追求别人的崇拜，别人的欢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各位去看看网络，那 Facebook， 你看 Facebook， Facebook 真的是 Facebook， 你注意到吗？我们现在，我告诉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一样的，你看，哎呀，他们很容易就把最喜欢、最漂亮的照片 post 上面去，然后什么？期待没有多久，下面有很多人点什么？赞 ，like， 那么越多 like 怎么样？也代表我。所以下回我如果碰到，请你拜托记得哈，是这样的，有没有？同意吗？哎，有人爱我，好不好？好，欢可爱是好事情，但是好事情成为我们终极的意义，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怎么样带给我们无限的愁苦，你知道吗？如果你放上去三天呢、啊，才一个人给你点一个 like， 我告诉你，你真的会很不舒服，是不是这样的？哎，你们都没有这种经验啊！我有一次放上去，我常常会看看你，常常会去看看你。常回去看看有没有人点、欸、你知道意思吗？哎、欸，你们都没有啊，你们比较属灵哈，就怎么就这样子 啊你这就本来是好事情，是成为我们终极意义，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带给我们无限的愁苦，成为取代了成为神的位置，取代了神赐给人的意义跟满足。就好像金钱、啊、其实、哦、大家都很清楚嘛，金钱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哎，不要以为金钱不好了，你不能让你干嘛辛苦赚钱了，对不对？金钱不是坏事，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弟兄姊妹，是钱到底是管辖你，还是你管辖钱？是钱取代了神的位置，是神成为我们的钱，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高的满足的时候，这就是问题，同意吗？是不是啊？这是。世界上告诉我们，钱比一切都重要，标准很重要的。好，所以哈拿因为没有孩子，他面对这两个声音啊，那两个声音怎么样？儿女重要哦，怎么样？哎呀，爱情重要。面对这两个重要的爱情，儿女重要，爱情重要的挑战啊，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要怎么来面对？哈拿如何来面对的？哈拿如何来面对？我们看到这里的第二点，哈拿的抉择，哈拿的抉择，他做了两个智慧的决定。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他祷告，你注意到没有？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请你注意到这里第九节的这个站起来，站起来，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要一种决定、一种选择、要一种行动的意思。旧约、新约都一样。哎，我想各位如果记得的话，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提到了。耶稣进到耶利哥的时候，看到一个高玉树临风的，像许杰顺一样的矮子的人，叫做什么？撒该，记不记得？他躲在树上，记不记得？然后耶稣就叫他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们家里面。当他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撒该站起来宣告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个故事？这个站起来跟这边是站起来是一样的，有同工异曲同工之妙的。哈拿转向，与其面对那些愁苦，来到神面前祈祷。这个祷告代表了价值观的转移，他选择拒绝偶像的吸引，他拒绝从社会文化传来的声音。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真正的属灵不单单只是对不好的事情说不，真正的属灵更是向替代神的好事说不。我讲清楚了吗？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这是真正的属灵，这是哈拿的行动，他选择，他站起来，他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弟兄姊妹们，这只有一节的经文，却是惊天动地，值得我们效法。如果你从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跳下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哈拿来到神面前毫无保留的把心中的愁苦向神诉说，到一个地步，这个祭司就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那么他怎么呢？第十一节他这么说的，哈拿怎么样？哈拿祷告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悲你的苦情，眷恋不忘悲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头。你注意到没有？哈拿称神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亚威撒巴奥，亚威撒巴奥，他这个意思承认神是什么？是掌管一切无上的主，他是全能全知全然美丽的主宰，他是管辖所有的神。那么哈拿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向神诉说他的苦情，向神什么祈求什么？他说，你若垂顾悲你的苦情，眷恋不忘悲你。这是向神倾吐的，这是向神求，求神来纪念，求神来想起你，把你的苦情告诉神。第二，这个是一个祷告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坦诚的在神面前，就是我们到神面前不需要假惺惺，你知道意思吗？在神祷告跟神要倾心吐意，真实的向神诉说，你要假惺惺。神知不知道我们要求什么？当然知道，所以我们来到面前就真的很坦诚的就讲。好，哈拿完全敞开，向神完全敞开，极度的个人经验，你知道吗？个人的经验，完全的投入，他求神垂顾悲你的苦情，求神纪念。他说什么？他说啊，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那么我给你一个加西尔人，全时间侍奉你。你听起来怎么样？听起来跟我们在台湾的拜拜有没有很像？很像，对不对？怎么样？交易一下，对，好像听起来好像跟神讨价还价，你给我一个儿子，对吧？我给你一个拿西尔人来服侍你，来做买卖，听起来好像是这样，是不是同意吗？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拿西尔人。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拿西尔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全时间服侍神的人。你可以有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来服侍神，你也可以怎么样？一生终身的来服侍神。好，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但是要成为拿西尔人容易不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你必须遵守一些条件。什么条件？你在当拿西尔人这段期间里面，可能一段时间或是终身，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够剃头，你不能够喝酒，你不能够摸尸体。如果你了解的话，意义上来说，你生下了一个儿子做拿西尔人的话，那么终身归耶和华的话，是有没有办法提供你经济上的援助啊？没有啦，没有办法给你经济上的帮助，没有办法给你社会上的地位。拿西尔人生下来没有办法使国家强大，不能去打兵的、打仗的哈。拿西尔人不能够妈妈身边的，在哪里啊？在神殿里面服侍神啊。拿西尔人不能够带给你安慰，不能够带给你满足。我告诉你，连抱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各位往上看的话，你会看到神给哈拿一个儿子，撒母耳，对不对？他一年哈拿才见到撒母耳几次？一次，在会幕侍奉的儿子，一年才见了一次。为什么？甚至什么送终也不可能，你知道意思吗？为什么拿西尔人不能够碰尸体的？他不能够在你身边照顾你终老的。我了解的清楚了吗？讲清楚了没有？所以就是什么？当哈拿许愿，若神给他一个儿子，他愿意让他终身，不是一段时间而已哦，是什么？是终身的归耶和华。那么这句话其实在表明什么？我要为你生儿子，不是为我自己生子，对吗？他为神生子，让他做拿西尔人，基本上是把他所有生儿子的原因都否定掉了。 他许愿是什么？为神生子啊！请你注意到第十八节接着的经文告诉我们，哈拿祷告完毕了，祷告完毕是不是马上就给他一个儿子？没有哎，他还不知道是不是听他祷告，是不是给他一个儿子？他怎么样？他却走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了。第二天怎么样？次日早晨，在神面前敬拜完以后得平安了，还是没有孩子哦，但是什么却平安了。注意到没有？孩子就不再是他终极的意义了。孩子不在他最终快乐的原因，不在他是人生唯一的意义，他除去了儿女的偶像，除去了爱情的偶像，他以神为神。我相信就是因为有他这样一个心智，神悦纳了他的祷告，之后也给了哈拿一个儿子。谁啊？撒母。我刚才已经讲了，哈拿的儿子就是撒母。哈拿的确也把他献给神了。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是最后一世师，他是一位先知，他代表神讲话，他也是一位祭司。他高谁啊？高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而大卫是耶稣的先祖啊，不要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哦，所以是祝福万国最终的成全者是耶稣。所以你知道没有？哈拿的祷告改变了历史，刻画时代，引进了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这也带进了他的第二个抉择，第二个他赞美。在得到儿子以后，我们一般人得到了神祷告，记不记得耶稣在讲话的时候 有十个长着大麻风的来找他，对啊，他得医治以后只有几个人来回来，只有一个人回来，其他九个都不见了。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我们跟神祈求得到神应允我们了，就我们都忘记了。但是哈拿没有，哈拿得到儿子以后怎么样？他清楚这是谁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他没有忘记的，所以他决定表达出他的赞美。他用另外一个祷告，我们称之为哈拿的赞歌，很有名的，这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谈论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的赞歌，如果你注意的话，是跟新约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所记载的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赞歌，赞歌是什么？就好像是日月相应的，非常美的。同样的，两个伟大的女人，两个敬虔的母亲，尊主为大，为神生子，对神的赞叹当中，心中赞美是非常相信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人去看这两段赞美歌诗歌，我们可以在哈拿的赞歌里面同样看到玛利亚对神的赞美。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要请各位从这边的第一节。好，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口，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啊，请注意到这边都注意，这个我重复了几次？四次。我这代表什么？这是不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亲身的体会了。他体会，他经历什么？他经历什么？你看这边讲，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意思是什么？神是我快乐的源头，他是我快乐的原因，我的快乐从神你那边而来，我的意义从你那边而来，你是我终极的神啊！我的脚，哎，对不起，跳啊！我的脚，我的脚是什么？脚在哪里？脚的头最高的位置是吧？那么他说，我的脚因高耶和华高举，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的头可以因为耶和华我可以高举，可以昂头。我的地位，我的价值从哪里来？从神来，因为耶和华我可以不再低头抱怨卑微，我可以昂头起来，我的价值就是这样子。然后怎么样？然后我的口向仇敌张口，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缘故，我可以站起来，不再默然承受敌人的攻击。我们有没有期待这种事情？就几个人点头，不想你们不容易体会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杀人不需要用刀子杀人，你知道吗？ 同意吗？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痛不欲生了。我可以相信这个哈拿，你知道吗？哈拿在那个光景里面，当皮尼拿跟他讲说：“你没有儿女。”你知道吗？他的什么那个样子，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看到描述，我的口像仇敌张开，哎呀，我可以站立起来，不再沉默，受到敌人的攻击。神是我力量的源头，是我战胜仇敌的原因啊！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我的救恩什么是从神而来的，价值是从神而来的啊！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喜乐。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非常清楚的，儿女、爱情都很好，但是不是最高终极的意义。在这边告诉我们，神才是。我再强调一遍哈，儿女很好，嫁爱情很好啊，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把儿女跟爱情奉为你最高的目标，你这样会很愁苦。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才是真正的目标。第二节他说什么？第二节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你注意到没有？这边的中文翻译不是很清楚的，如果各位有兴趣你去看原文的话，或是看英文的话，在原文里面重复了三次，除你以外没有。 There is none, There is none,There's none, 没有了，没有别的了。神是唯一的了，没有别的像你一样的了啊！你看啊、哦，没有别的了，只有什么？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分别为圣的了。什么叫分别为圣？是自成一格的，与众不同的，别跟别的不一样的，是高高在上的，他是独一无二的、完美的，同意吗？是不是啊？他们讲，除他以外，没有可以比的啦，没有可以比的啦。儿女可不可以比？你们都不好意思讲了，只有几个人摇头了。儿女跟你没得个比，爱情跟你没得比，金钱跟你没得比，你是唯一的、唯一的、独一的神，没有任何的偶像，没有任何的人生意义可以来相比。最后呢，哈拿说：“啊，他是什么？除耶和华以外，没有磐石。”没有磐石了，哎，磐石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是一座山。他说：“耶和华是我生命的根基，像一座山一样的稳固吧，磐石的。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根基，没有根本性存在的意义。我们是为他而造的，我们是为他而活的。他是给我们意义跟目的，他定我们的人生价值，他给了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唯一的、唯一的一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独一无二、高高在上的神却垂顾我，世上一切都关乎神。那么接下来 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是三组四句话的那个诗，非常美的，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我想简单来看一下描述的。你看 三段重复，每一段都是四句话，把神的主权那个能力描绘的淋漓尽致。他说什么？第六节什么？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上升啊！好，他什么样？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然后怎么样？他从灰烬中抬举平安人，他从粪中提拔穷乏的，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看到没有？很棒的，他把他神的荣耀。那个全能都描绘出来的，哈拿的祷告，他的赞美，反映出他价值的重整。他从儿子转移到至高无上的神，从人间的爱代表美丽的转移到神的身上。他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从自设的偶像转向以神为唯一。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在困境当中，在社会文化传统的声音，在内在心灵里面渴望被爱、被看重的那个盼望，在各样的声音的挑战之下，哈拿选择了祷告，选择了赞美，他选择将生命的重心专注在神身上。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哈拿姐妹，她从学校 回来以后暑假的时候，他愿意来倡导这个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哈拿姐妹在外面，我不晓得她怎么样呢，但是她学会了一件功课，她学习了哈拿，她能够愿意将一切专注在哈拿身上。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哈，我们一切是为神而活的，为赞美而神而活的。我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献上一生为神的使命而努力，因为只有神是独一的，只有他是我们的一根价值，他的荣耀要遍满全地，他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其实我们是为此而生的，我们也是为此神而活的。阿们。我不知道你目前面对的什么样情况，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是顺境是逆境，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面对什么样的声音，你是否愿意学习哈拿，在各样的诱惑冲突挑战当中，选择做出一个智慧的决定呢？我邀请我们做母亲的，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哈拿的祷告为我们今天的祷告。你可以拒绝外面的声音，你拒绝以孩子为人生的意义，愿意为神生子，为神教养孩子，把救恩跟医治带给世人。你可以有这样一个祷告，你可以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心因你快乐，我的头因你高举，我的口向你仇敌发声，除你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事物可以来跟你相比，除你以外没有磐石，没有别的根基。我拒绝社会文化上传统的影响，我拒绝那些挑战，我愿意不以孩子为我的神，我愿意用真理和爱心去教养我的孩子，为你生子，为你养子，当孩子能够被你所使用。我们当中呢，其实如果 不是母亲的也没关系，若是你愿意的话，你也同样的，你可以用哈拿的祷告为我们的祷告。你除去你心中那种金钱、那种地位、那种性、那种外貌的偶像，宣告说除神以外别无真神。你可以有个祷告，你可以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心因你快乐，我的头要因你高举，我的口要向仇敌夸胜，除你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你以外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跟你相比，除你以外没有磐石，没有别的根基。我拒绝社会文化上传统的影响，我愿意不以金钱，不以我的地位，不以我们的心，不以我的外貌为偶像，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为你建立我的家庭，我愿意让人看到我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面对各样的试探，会面对各样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会带给我们快乐的。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这些都是短暂的，不会带给我们永恒的。我们谢谢你，你接着哈拿来提醒我们，在各样的声音里面，在各样的挑战里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转向你，专注你，不以其他的事情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单单仰望你，以至于你的生命、你的能力能够复辟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活出不同，能够带出影响。只有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心愿，知道怎么样紧紧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想借着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想认识你。没有。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也都没。哦，有。好，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欢迎你的。好，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好，那么我们几件事情报告。好，我们家庭婚姻讲座，这个是8月25号，这个月底，现在接受报名，赶快报名。8月25号走整礼拜六整天，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婚姻特别讲座。如果可以的话， 请将报名表在大陆上有报名表，连同支票放到奉献箱里面去。你也可以上教会的网站去报名，用 PAPEL 去报，报名截止日期是19号，好不好？请你注意一下哈。好，报名会的话，每人是10块钱，如果两个人的话，夫妻一起报名是8块钱。听说孩子不用钱呢，所以你可以多生几，没关系哈，不用花钱哈。啊，讲座期间有雇婴的儿童5年级以下的节目，所以欢迎全家合府。他这边讲过一个什么学即学即蒙福的一天，这很重要的哈。啊，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请你找以望姐妹来联系。那么暑假儿童音乐剧，暑假快结束了哈。周五8月10号，儿童暑假音乐剧结束，要开始要演出啊啊，所以。在这个小朋友在一起学习里面怎么样主理合一啊，努力的成果将会在这个礼拜五晚上7:45来展出啊，所以欢迎弟兄姐妹们哈一起来参加，给他们加油打气啊。然后会后我们也准备一些点心哈，一起来享用啊。如果各位可以的话，你来的时候带你们家喜欢的点心来一起来享受哈，一起来同欢。好，那么各位知道等一下会有一中英合并，在这次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的话，我们教会有40几个去参加了青少年退休会，那么请你们为他们祷告，他们明天才回来，让他们在里面有更多的认识神，更加的渴慕神，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然后我刚提到了暑假的祷告房，暑假期间每个主日晚上7:45到9点在图书馆里面有一个祷告室，这个是我们黑娜姐姐在学校里面学会了用，因为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激励我们。那么我刚刚已经提过了，那么今天晚上因为她也去参加 Youth Retreat 了，她去帮忙，所以她不在了，所以今天晚上暂停一次。如果你迫切的想要去参加的话，请你先安静一下，今天放假，今天晚上放假，下礼拜最后一次，欢迎你跟全家一起来参加最后一次。我虽然我有很多事情，但是我想尽办法，我有始有终嘛，对，最后一次我也要再催一下哈。啊，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找庄永文啊，或者是汉娜来联系一下，好不好？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有家乐团契啊。那么今天午餐以后1:15到3:15在图书室里面有机会，欢迎团契的弟兄姊妹们留步来参加，好不好？所以请你注意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哈。好，我们提到了我们今天在神里面，我们可以不一样，我们可以为神而活，因为神就是那么爱我们，神就是那么爱我们，愿意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知道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是在他里面。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最重要的给了我们，他也期待我们得到最宝贝的，我们的专注就在他身上。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桌上的饼桌上的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他的身体破碎了，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身体，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能够成为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一个动力。他的血为我们流了，让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当我们面对桌上饼桌上杯的时候，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爱的表征，好不好？我们请负责同工到前面来。啊，为什么你们4个人都挤在这边？为什么不到这边来？好，永文，我们请你为饼在祝谢。Thank you. 们。主来且拨开了，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这个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我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能够拿这个饼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也享用。若是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个饼对你的意义就不大，我们好不好请你就不要拿，就传过去。我们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够认识耶稣，那我们一起来享受。干嘛了？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舍的，让我们存着感恩心来领受。我们请吃好我也背来祝谢。我们饭后照样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他说这是为你们流出的血，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代表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代表了父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存着感恩心来领受。好不好？请你把杯传到中间来，我们有人会来收。好，我们一起来站立。
是耶稣降生到世界，医治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 罪，主定是十字架，空的坟墓却证明救主能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都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上帝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令你欣喜。但你却信，这有效生命，却难面对这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甚至都他在我面前，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天父，的确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能够 面对明天，能够勇往直前，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但愿主你赐福在座的人，每一个人，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带着宣告出去，让我们有个确据，知道不管环境如何，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勇往直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愿主耶稣教会父神的慈爱与圣灵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耶稣爱你，我也非常爱你。神祝你们，末祷散会。